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静心，欢迎聆听琉璃心。琉璃无垢，心无杂念，波澜不惊。想要拥有一颗自在平安的琉璃心，就必须先了解真实的自己。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琉璃心目前77个国家共同聆听，谢谢你们的支持，让《楞严经》这一季能够达到第100集，非常的感谢听众朋友。目前俄乌战争已经达到了一个线上虚假消息的传播。根据美国的媒体报道，俄罗斯现在呢，在散播虚假的资讯，企图去破坏美国跟欧洲对乌克兰的军事资金的金源。普丁总统与俄罗斯的军事机构，他们都正在努力的去反对援助乌克兰，并且呼吁要把美国撤出北约组织。美国的调查人员表示，在欧洲、在日本、在以色列、在德国等国家都有一些假消息的版本，并且呢，因为这些假消息，他们的技术变得比较厉害了，所以很多时候很难去识别它。所以美国的情报机构会觉得普丁在某种情况下也会影响到美国总统大选。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持续为俄罗斯、为乌克兰祈福，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另外，以色列已经进入了停火的谈判，虽然目前在特拉维夫以及耶路撒冷都有数千人连续抗议以色列的行为。根据耶路撒冷的示威活动，他们也认为以色列的议会应该重新来过，因为以色列他们拒绝允许加沙走廊的人返回原来的地方，包括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他们拒绝让他们回到家园。比较人道主义的官员表示，这样的冲突如果持续下去，饥荒将没有办法处理。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为以色列、为加萨走廊的人们祈福。这一个停火谈判，期待能够在开罗得到一个大家都能够满意的结果。听众朋友们，我们每一集的正念练习重点都在留意吸气跟呼气，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呼吸上。这样的练习会让我们的情绪平稳下来，另一方面，平和的呼吸能够舒缓我们的身心，这是正念练习首先要做的。因为一旦平静下来，我们就能看得更清楚。当我们的视野不再模糊，看待事情就能够得到更大的理解，对自己及对他人的慈悲也会油然而生。唯有如此，我们的内心 才能够达到真正的平和、快乐。每一个人的人生总是会有痛苦的来临。亲爱的听众朋友，试着以《琉璃心》这个节目，允许你自己有一个安静坐着的时间，回到呼吸跟身体上。不管你认为痛苦的来源是什么，我们都可以把注意力转移到我们的呼吸上。我们的正念练习可以让我们在风暴之中看到方向。当我们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呼吸，紧紧地跟随着我们的呼吸，就算经历了不少的风暴，我们不会永远地停在那个痛苦当中。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试着正念呼吸，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身体上，让一些情绪接受它，让这些情绪自然而然地过去。也欢迎听众朋友把节目介绍给你周遭的人，因为你不只是在照顾自己。正念的练习，我们可以一起稳定安详的练习，那么会对你整个环境带来影响。当你周遭的人都能够坐得安稳，内心平静，那么自然而然慈悲油然而生。而我们每一个人一起努力，一起正念练习，这样的喜悦就好比成群的飞鸟，整个 V 字形的队伍，默契十足，一同翱翔。因为这样的练习，我们日子就不需要过得那么辛苦，一起在空中飞翔惬意。每个人都是真正的为了自己而存在，为了彼此而存在。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经文的内容。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切印陀罗尼经，复次佛告金刚手言：若有众生书写此经至塔中者，是塔即为一切如来金刚藏苏都婆，亦为一切如来陀罗尼心秘密加持苏都婆，即为九十九百千万俱胝如来苏都婆，亦为一切如来佛顶佛眼苏都婆，即为一切如来神力所护。听众朋友，今天这个经文提到了苏都婆好几次，究竟什么叫做苏都婆呢？苏都婆其实就是塔的意思。在印度地区，他们的墓地就叫苏都婆，被佛教所用于存放高僧的舍利，所以苏都婆又称为舍利塔、佛塔等等。苏都婆其实是源于梵文以及巴利语的音译，所以它其实接近这个声音都可以用其他的称呼来去做比喻，好比说有些人翻成祖塔婆， 那其实也是苏都婆，也有人翻成苏都波。其实他们都是照着巴利文以及梵文去做翻译的。如果说用念的方式，其实梵文是念 Stupa， 所以说这样要去翻译它，其实都是同一个意思。在今天的经文当中，释迦牟尼佛跟金刚手菩萨说，如果有众生书写这个经文放在塔中，那么这个塔就可以成为一切如来金刚藏塔，也是可以称为一切如来陀罗尼心秘密加持的塔，当然也可以称为九十九百千万俱胝如来的塔，亦可成为一切如来佛顶佛眼的塔，也就是说一切如来的神力都所护佑着。亲爱的听众朋友，释迦牟尼佛这般解释，其实是在鼓励信众们能够深入以及研读佛经的教导，因为在书写当中能够让我们进一步的在佛法当中前进，最终达到解脱，并且呢能够拥有无量的福报以及功德。这些教导都是为了启发我们追求大乘佛法菩萨之道为目标。听众朋友，释迦牟尼佛强调我们信仰读诵书写以及解释经文内容的功德以及重要性，应该也会觉得有点类似在《金刚经》当中的一段话，若复有人闻此经典，信心不逆，其福甚彼，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脱。须菩提，以要言之，是经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功德，如来为发大圣者说，为发最上圣者说。所以说《金刚经》它也是佛教经典当中重要的经典，也是同样的在讲述空性以及般若智慧。释迦牟尼佛一再的跟我们展示了信仰读诵书写以及解释佛经的功德及重要性。如果有人听到我们的经文拥有着不动摇的信心，那么这个人就可以得到巨大的福报，甚至也超越了前面的福报。就更不用说如果有人他不仅是听闻经典，还把它书写下来受持，意思就是接受并且尊重这个教导，阅读诵读，并且可以为他人来解释这个经典，那么所获得的功德当然是无法想象、无法衡量、无边无际的。释迦牟尼佛一再的强调，大乘的佛法让人有极高的价值以及功德，这个对我们修菩萨道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们继续《楞严经》的内容，《大佛顶首楞严经》第二卷，阿难，是诸幻处不从空来，不从长出，如是阿难，若空来者，既能处长，何不处身？不应虚空选择来处。经文中，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说，阿难，这些虚妄不实在的触觉不是从空中自己生出来的，当然也不是从手边自己生出来的。这个触觉 如果从空气当中出现的话，那么这个受孕就能够跟这个掌相接触了。为什么它不跟身相接触呢？所以不能说从虚空当中出来这个触觉，因为虚空本身是没有知觉的，它不应该拥有知觉，而选择来碰这个掌，不来接触，它不应该有这种状态，因为这个触觉不是从空里面来的，当然它也不是从手掌里面伸出来的。继续经文内容，若从掌出，应非带合。所以这种滑涩冷热的感觉，如果说是从掌伸出来的，应该就不必等到两个手掌合在一起它才会有感觉。右掌出故合者掌之。释迦牟尼佛又解释了，如果这个道理的话，触觉我们是从手边出来的，当你合掌的时候，我们的手就会知道了。所以离则触入，臂挽骨髓，应亦觉之入时踪迹。那么当我们不用合掌的时候，触觉也应该能够感受啊，因为它经过我们的手跟手臂跟手腕，还有我们的骨髓，自己应该就会有所感觉，知道这个手掌从哪里经过，又怎么回到身边，也不知道这个踪迹是什么，也不知道是涩是滑是冷是热呢？为什么都不知道呢？必有决心，知出知入，自有一物，身中往来。如果从我们的心里知道这个触觉是什么时候过来的，那么自然是不是应该有一个物就在我们的身边，能够让我们能够感知呢？何待何知，要名为触。怎么能够说何其长来才知道有触觉呢？怎么能够在我们何其长来才起名这个触觉呢？所以释迦牟尼佛给了一个结论，是故当知，受因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亲爱的听众朋友，讲到这边，就知道今天经文的结论了。释迦牟尼佛说，我们应该知道，这个受孕也是虚妄的，这个触觉也是虚空的，本来就不是因缘，本来也不是从自然而生的。在今天的经文当中，释迦牟尼佛再次的强调佛教的中心哲学空性。所以以这个受蕴，就是五蕴当中的色受想行识中的受这个蕴来去做解释。受蕴虚妄在这里呢，意思就是我们的感受跟感觉这一部生命的现象，其实都不是真实的，都不是永恒的。我们的感受跟感觉其实是无常的，是一直在变化的。所以在佛教的哲学当中，我们会认为所拥有的一切其实都是空的，都是无常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在佛教的哲学当中，本来我们的感受跟感觉都是一些条件的相互作用，并不是它本身自然而然发生的。所以很多现象它的存在完全依赖于环境或是其他条件的因素，也就没有恒定 也就没有永远都是这样的现象。听众朋友，一旦我们能够理解佛教哲学当中的空性，我们就能够放下对一些现象的执着，而达到内心的平静跟解脱。让我们一起来做今天 mindfulness 的练习，请听众朋友放下一切的事情，坐下来或者是躺下来，我们找一个不受打扰，让我们觉得安全的地方，把手边的事情都放下来，给自己这个时间好好的照顾自己。我们慢慢的闭上眼睛，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是找一个让你觉得舒服的姿势，我们来做正念的练习。所以无论是坐着、躺着、站着都可以，你可以试着问自己，现在什么样的姿势对你的身体的支撑最好？此时此刻，什么样的姿势只有你自己知道。也许此时此刻你的身体有一些疼痛，我们没办法专注停留在此时此刻，也许你对这个疼痛会有好多的念头跟情绪，觉得自己很无辜，觉得自己很受伤，觉得很苦恼。在你的身体的痛跟心里的苦，也许此时此刻正汇合着我们的身体的不适，这种强烈的感觉确实会让我们很难以专注停留在此时的呼吸当中，尤其会伴随着一些激动的念头或者是情绪。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一些慢性的疼痛，你可以试着坐在一个有厚度的铺垫上，能够让你把臀部跟双腿放松。也许你可以试着盘腿，也可以试着两脚前后摆放，不要让任何的脚被压着。也许你觉得现在 最舒服的姿势是靠背在椅子上。无论是什么样的姿势，相信你的直觉。如果你真的觉得不舒服，也可以选择一个让你觉得至少不会很不舒服的姿势。我们开始正念呼吸，以一个探索的心，我们去容纳当下。利用呼吸，我们感受我们的身体，感受我们此时此刻的状态。利用呼吸，我们感受人生。听众朋友，我们只是觉察我们的吸气，觉察吐气，温柔的去感觉吸气以及吐气在身体的感觉。不管此时此刻我们的身体有多不舒服，心里有多少心事跟情绪，下一个呼吸它都会自然而然的发生。我们敞开心扉，试着在吸气当中，我们的心进入更深一层的慈悲。当我们吐气的时候，这新的吐气让我们更放松了。听众朋友，我们只是单纯 观察我们的气息。吸气的时候，试着我们去感受空气进入我们身体的感觉。吐气的时候，试着慢慢的吐气，去感受它。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些思绪把我们的注意力带走了，那也没关系，我们只是轻柔的把注意力再带回我们的呼吸。我们的心敞开，我们的心轻柔，能够承接一切此时此刻的状态。我们的心容纳现在，容纳一个又一个的呼吸。敞开我们的心扉，接受此时此刻身体的状态。我们只是单纯的在觉察我们的呼吸，即使有一些不舒服的地方，我们拥抱着它。听众朋友，如果有特别不舒服的地方，我们吸气的时候，试着把能量给吸入，吐气的时候，试着把不舒服的地方跟着吐气，让它离开。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呼吸跟这个疼痛，跟这个不舒服去整合起来，我们承接着它们，这一瞬间，接着下一瞬间，每一口吸气，我们都是温柔的，在照顾我们不舒服的地方。每一个吐气，我们试着把身体的不舒服给带走， 无论是下背部、膝盖、头部，任何部位，再强烈的不舒服的感觉，让我们处于挣扎当中，借由呼吸，哪怕只是一点点，我们都可以去缓和它。在吐气的时候，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试着去洗净不舒服的地方，就好比海浪冲刷着海岸线。每一次的呼吸，身体都感觉像海浪一般冲刷着，一次又一次地离开了岸边。我们只是单纯地去感受这呼吸的波浪，我们身体感的波浪。听众朋友，我们以最温柔的方式跟此时此刻同在。因为我们在一个很宽广的觉察当中，无论是多么让我们不舒服的感觉，我们都安住在当下，安住在这个没有批判的觉察当中。听众朋友们，我们试着跟这些不舒服当好朋友，在面对我们痛苦厌恶的感觉，我们试着去欢迎它，试着邀请这些痛苦进入我们的觉察，我们与他们同在。Thank you. 安住自己的心，安住在呼吸，所有的不舒服不会一直存在着，它都会变化，都会改变。无论是痛苦的程度，身体本身的感觉，它都会变化。我们随着海浪漂流着，亲爱的听众朋友，在这一个当下，我们勇敢地去探索不舒服的感觉，不舒服的情绪，我们还能跟它合作，练习与这些我们不喜欢的感受更加亲近。我们以全然觉察去了解身体心理的感受，我们会发现生命很多层次都是大于此时此刻的困扰，只要我们懂得去接受它，懂得以一个更开放的心去面对它。祝福听众朋友们，祝福安住在当下，感受身为人的美好。亲爱的听众朋友，琉璃心，我们下次再见喽。